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就是你现在接下了一个极度艰巨的任务，你要负责去替换一栋超级摩天大楼的地基。
听起来就像是某个不可能的任务之类的。
对，而且真正的困难点在于，这栋大楼里面现在有30亿人正在生活工作，他们每一秒钟都在用水啊、用电搭电梯。
哇，30亿人，这规模太惊人了。
没错吧？你不能暂停服务，不能停水停电，更绝对不能让这栋大楼倒塌。这听起来超像那种极端的灾难电影情节，但其实这就是 Google 软体工程师每天面对的日常。
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度探讨的核心。
对的，欢迎正在收听的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拿到了一份非常特别、非常有意思的素材，是由 Google 的工程副总裁 Asim Hussain 为《Google 软体工程》这本书所写的后期。
这本书的涵盖范围真的非常广。
真的超广！我看那个目录啊，从最基础的什么单元测试、程式码审查，一路讲到怎么废弃旧系统，甚至还探讨了公平工程。
对，它不是那种教你怎么写出完美的 Python 或 C++ 的工具书。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也不是要教你写程式，我们是要来解码这个触及全球数十亿人的数位大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核心逻辑在维持运转，才不会被自己庞大的体积给压垮。
我觉得这份资料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彻底算是重新定义了"软体工程"这4个字了。
怎么说？重新定义。
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写程式嘛，就是解决眼前的逻辑问题，写出一行能跑出预期结果的程式码就好了。
对呀，只要能动，没有 bug 就万事大吉了嘛。
对，但 Asim Hussain 指出，当你把时间尺度拉长到10年、20年，当你的使用者规模从10个人变成10亿人的时候，
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软体工程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了，它变成了一门关于组织行为、时间演进，甚至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科。
哇，社会责任也，这个维度拉得很高。不过说到时间的演进哦，我在看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困惑的词。
哦，哪个词？
书里面提到，为了让庞大的程式码能够抵抗时间的侵蚀，工程师必须具备一种叫做果断的敏捷性的特质，英文是 resolute agility。
这个词确实蛮特别的。
对啊，但我得说，这听起来超像那种硅谷爱用的公共企业话术啦。你看哦，敏捷我们都知道嘛，科技圈最爱讲打破成规、快速行动、见招拆招。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对。
没错，但你前面又加上果断或者说坚定不移这种带有固执意味的词，这两个概念根本是互相冲突的吧？你怎么可能同时很固执又很敏捷？
从字面上看，确实很矛盾啦。但这正是软体工程在面对时间这个最大敌人时，必须发展出来的生存机制。
等一下，生存机制，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拆解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哦，果断指的并不是死守着某一段程式码不放，
那是死守什么？
是死守着架构的边界跟核心原则。而敏捷呢，则是在实作层面的灵活应变。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哎，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好，你看哦，假设你现在正在开发一个让全球用户登录的系统，底层的资料库技术可能每5年就会面临一次世代交替。
技术迭代很快嘛。
对，如果你只是追求短期的敏捷，工程师可能会为了求快，把使用者界面、登录逻辑和资料库语法全部绑死在一起写。
反正现在能赶快上线最重要嘛。
没错，这样今天看起来跑得很快，但是5年后资料库已被淘汰，你整个系统就得砍掉重练。
哇，那成本超高的。
所以，Google 所谓的果断的敏捷性，是指在设计初期就非常果断，而且严格的切分出抽象层。
抽象层？
对，他们规定界面层绝对不能直接碰到资料库层，这种架构上的固执换来的就是未来的敏捷。
哦，我好像懂了。
当5年后底层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可以像抽换积木一样，把旧的资料库抽走，换上新的。 而上层数十亿用户的使用体验完全不会中断。
原来如此，这就像是造一艘要在海上航行几十年的巨轮嘛。
这个比喻很好。
你不能只是敏捷地随着海浪摇摆，你必须在造船的时候非常果断地设计出模组化的防水舱。
对，事先把边界画好。
这样，即使未来在狂风暴雨中某块甲板破了，你依然可以在不让整艘船沉没的前提下，很敏捷地把那一块抽换掉。
完全切中要害，这其实就带出了资料里面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这在科技业也是个热门词。
没错，但在软体的世界里，可持续性的定义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作业系统会更新，开源的函式库会被淘汰，
甚至连硬体架构都会变嘛。像现在大家都转向 ARM 架构之类的。
对，所以可持续性不是只写出永远不会坏的程式码，而是你的系统具备一种能够安全且平滑地吸收这些变化的能力。
吸收变化，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反直觉的观点。
怎么说？
就是如果我们是科技圈的旁观者，或者只是一般的 App 使用者，我们通常会觉得一间伟大的软体公司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能不断地新增超酷的功能嘛。
对，大家都在看新功能。
可是我看这本书的目录，他居然特别花了一整个第15章在讲废弃，英文叫 deprecation， 然后第22章还在讲大规模变更。
这确实跟一般人的认知不太一样。
对啊，这份资料似乎把极大的心力放在教你怎么删除和处理旧东西，这跟我们对科技业那种永远在扩张的印象完全相反呢。
这是因为哦，软体工程其实是一门极度年轻的学科，发展到现在大概也有50年左右吧。
真的算很年轻，比建筑学那些几千年的历史短太多了。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都还在摸索阶段。在早期，大家确实都在疯狂扩张，可是像 Google 这种规模的组织，很快就撞上了一堵墙。
什么墙？
就是技术债的复利效应。当一个系统庞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旧程式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成本。
等一下，为什么删除旧程式码会需要一套方法论呢？如果不用了，工程师直接按下 delete 键把它删掉不就好了吗？
哈哈，事情如果有这么简单就好了。这里牵涉到一个被称为海姆姆定律的工程现实。
海姆姆定律 Hiram's Law 那是讲什么的？
它的核心概念是，当一个系统有足够多的使用者时，你系统中的每一个哪怕是无意间产生的行为都会有使用者依赖它。
哇哦，连无意间的 bug 都可能有人依赖。
对，假设你想删除一个十年前写的效率极差的图片压缩模组，你绝对不能直接删除。
为什么？
因为这栋大楼里可能还有几百万个用户的手机 app 或者其他工程师写的内部工序正在偷偷呼叫这个旧模组。如果你直接敲掉这面墙，整个系统的某个角落就会崩塌。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就是在拆除大楼里的承重墙。
完全就是这样。
你不能拿着大铁锤直接砸，因为楼上会塌下来。你必须先在旁边架设临时的钢骨支撑，也就是建立你刚才说的那种向后相柔的机制。
对，慢慢来。
然后慢慢引导楼上的重量转移到新的梁柱上，确认每一根管线都顺利接通了，最后才能把那道旧的承重墙优雅地拆除。
没错，所以 Google 把废弃这件事视为一项跟开发新功能同等重要，甚至难度更高的工程专业。
哇，删除比新增还要难。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公开这些内部指南。你放眼望去，全球能同时处理可持续性跟数十亿规模化的组织，真的寥寥可数。
确实没几家公司有这种烦恼了。
Google 是想向业界证明，为程式码健康进行长期规划，建立一套安全的废弃机制，这是庞大系统能够持续生存的唯一解法。
了解，不过讲到这边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转折了。
什么转折？
你想啊，如果我们花费了80%的工程资源在做建立抽象层啊、维护程式码健康啊、小心翼翼的拆除承重墙这些事情，只为了确保这个庞大的系统能够持续运转而不崩溃，那我们接下来就必须问一个问题： 这个完美运转的系统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啊，如果你只是非常完美地维持了一个充满偏见的系统，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这似乎呼应了后记里面最让我震撼的那个部分。
没错，这确实是 Asim Hussein 在后记中提出的最大叩问。当软体工程解决了生存与规模化的问题之后，他无可避免地必须面对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在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软体就是中立的数学演算法嘛，没有情绪，没有偏见。
但这份资料明确指出，当你的城市码触及全球人口的时候，城市设计就变成了一种权力分配。
权力分配这个词很重哎。
是的，因此 Google 将包容性、公平性与无障碍设计直接拉高到了软体工程的基础架构层级。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一句话简直像是一巴掌打醒了我。
是哪一句？
作者说，以创新为唯一目的的架构不再被接受，只帮助一个群体的技术根本就不是创新。
这句话真的有力量。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颠覆吗？在矽谷的新创文化里面，只要你写出一个很酷炫的 AI 模型，或者做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互动界面，大家就会封你为创新的天才啊。
对，大家都会说，哇，这太酷了。
但 Google 的标准却是，如果你的这个酷炫发明排除了那些视力有障碍的人，或者在辨识不同肤色的时候产生了严重的偏差，那这东西根本不配被称为创新。这完全打破了科技圈过去那种盲目追求技术突破的迷思。
这是一个从技术导向转向影响力导向的根本典范转移。而且我们要看懂这背后的机制哦，这可不是公关部门喊出来的漂亮口号而已。
不是口号，那是。
这是硬核的工程要求。
怎么说？这在工程上具体会怎么呈现呢？
好，假设你的团队开发了一个极度消耗运算资源的手机 APP 新功能，在工程师手上最新款的旗舰手机里，这个功能跑得非常顺畅。
当然顺了，硬体那么好。
但是在新兴市场，大多数使用者拿的是3年前的平价手机，这个功能一打开就会导致手机宕机。
哇，那体验就很差了。但在传统思维里，工程师可能会说，这是硬体的问题，我们软体写得很完美啊，是他们手机太旧。
没错，但在公平工程的原则下，这就是一个失败的软体设计，因为你的架构预设排除了低收入或特定地区的群体。
原来是这样看的。
为了达到资讯平权，工程师必须回到源头，重新优化演算法，减少记忆体占用，确保程式码能在各种环境下稳定运行。
我的天哪，这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耶。
是不是？
把社会学上的公平直接转变成工程学上的记忆体占用或是对比度标准，这证明了科技的价值不只在于它能做到多极限的事情，
更在于它愿意等待和包容多少人。
对，不过当我们建立起这套看似严谨的价值观和工程原则之后，我又忍不住感到一丝焦虑。
焦虑什么？
因为科技的海啸从来没有停过啊。后记的结尾也提到了，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未知领域的边缘。
是的， Asim Hussein 非常坦诚地指出，即使是像 Google 这样累积了几十年经验的巨头，面对接下来的科技变革依然充满敬畏。
他特别点名了三大即将颠覆游戏规则的领域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还有环境计算。
对，这三个领域绝对是未来的关键。
这些领域之所以可怕，是不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而是会直接把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承重墙和地基全部粉碎？
正是如此。我们来具体看这些威胁的机制哦。以量子计算为例，它不是跑得比较快的传统电脑，它是完全不同的运算逻辑。目前整个网际网络的安全基石，包括你的网银啊、加密讯息啊，都是建立在 RSA 等传统加密演算法上。
对，这个我知道，就是靠质数分解的困难度嘛。
没错，当量子计算成熟的那一天，这些演算法可能在一瞬间被破解。那我们刚刚谈到可持续性和优雅地废弃，对吧？
对啊。
那请问你要如何在不中断全球金融系统运作的情况下，把底层几十年的加密技术全部抽换成后量子密码学？
我这根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工程挑战。 这栋摩天大楼的地基要在瞬间全换掉。
没错，这难度难以想象。那环境计算呢？ Ambient Computing 这个词听起来很温和啊，感觉像是智慧家庭啊，用语音开灯之类的东西。
它的颠覆性其实在于界面的消失。
界面消失，传统的软体工程，我们是在设计荧幕里的框框嘛，视窗、按钮。但环境计算意味着运算能力融入了空气、墙壁和穿戴装置中。当没有了荧幕，你的输入变成了语音、手势，甚至可能是脑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刚刚讨论的无障碍设计该怎么做？
对，
你如何为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系统设计出包容所有人的界面？这需要完全颠覆现有的程式码、审查标准跟架构思维。
我要了解这背后的机制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来源资料里面会写下这么一句话了。
哪一句？
他说 Google 分享这本书的责任是为了给所有的开发者提供一条光明的道路。A well-lit path。
这句话非常有深意。
对啊，身处在这个充满大雾的未知海域，量子计算要摧毁我们的加密防线， AI 可能会产生我们无法除错的黑盒子逻辑。
确实是这样。
Google 其实也还没有所有技术问题的解答，但他们试图把可持续性、果断的敏捷性以及公平包容这些原则打造成一座灯塔。
没错，
这不是一张告诉你哪里有宝藏的精确地图，而是一个罗盘，确保当我们在疯狂追逐这些强大技术的同时，系统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确保我们不会把某些弱势群体遗留在这场科技狂欢的门外。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技术细节永远会过时啦。这本手册里提到的某些具体工具，可能5年后就没有人使用了。
对，工具一直换嘛。
但它留下来的工程哲学，就是如何面对时间的变迁，如何管理庞大的复杂性，如何将道德转化为可执行的程式码。这些底层思维将会是我们迎战未来科技海啸最重要的防具。
哇，今天我们真的走过了一段很长、很不可思议的旅程哎。
确实，探讨的非常深。
从一开始那座需要不断抽换地基，却又不能干扰30亿人生活的数位摩天大楼出发，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工程师必须坚持果断的敏捷性。也看懂了那些不讨喜的废弃旧系统工作，才是维持大楼不倒塌的真正关键。
没错。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原来写程式的终极考验，不在于演算法有多巧妙，而在于这个演算法能不能实质地体现社会责任、包容与公平。
这是今天最核心的收获。
所以正在收听的你，下次当你打开手机，顺畅地滑动一个跨国 App， 甚至只是简单地按下一个登录键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在那个极度丝滑的体验背后，有一群人正在用抵御未来10年技术风暴的严格标准，以及绝对不遗漏任何一种肤色或弱势群体的硬性工程规定，在为你守护着这座数位城市的运转。
真的，这很不可思议。
这绝对会让你对手上的科技产生完全不同的敬意啦。
对，不过在我们结束这次的探讨之前，我想延续我们刚才关于未来科技的讨论，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带走去咀嚼一下。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谈到的公平工程是建构在我们目前能理解的运算逻辑之上的吗？
对。
但想象一下，当我们彻底进入了环境计算无所不在，或者是强人工智慧具备了自我学习与改写程式码能力的时代。
哇， AI 自己写程式。
到那时候，系统演进的速度将会远远超过人类工程师能进行程式码审查的极限。
根本审查不完啊。
对，在那种系统或许会自己写出规则的新世界里，我们今天费尽心思定义的公平与包容，又该由谁用什么机制来强制执行呢？
哇，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锐利耶。当科技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人类的审查机制，我们的这座灯塔还能发挥作用吗？是绝对值得你我好好深思。
是的。
好啦，那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希望这份来自全球最庞大数位大脑内部的管理智慧，能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次见，
拜拜。